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当大卫要抬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神是喜悦的，但是他要把约柜放在车上的时候，神也没有特别提醒说这个不对，到后来因为牛失前蹄才产生的。这些我们已经讲过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再讲到说，我们对神实在要敬畏，要相信，要相信，要敬畏，就是我们的经验理性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去做，但是不表示我们就这样做了就一定都是对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唯一重要的是，我们是不是有信心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做了什么作为，虽然作为是重要的。好，现在他们两个都搞错了，他们想见拿单也说没问题，那神就说不是不要，但神也没责备大卫，也没责备拿单，这我们要注意，因为他们的心是好的。第四节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大卫是仆人，仆人就是你去告诉我仆人，他明天要做什么，要替我皮鞋上油了，要替我的车子加油了，要怎么样？哎呦，神哪里需要这些？当神叫，特别说跟拿单说，告诉我仆人大卫，一个是尊称，因为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做仆人，其实我们哪需要上帝，哪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啊？我们要知道，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，神在帮我们做事嘞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，你不可以。当然是因为他杀人流血太多了。但是，所罗门虽然建了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所罗门在信念说：神哪里需要坐在这里啊？神需要住在这里吗？神实在是太渺小的一个神，神实在是太差劲的一个神了。神不需要住在这里。说神建一个殿是为我们人的好处，是为建的人和以后人来崇拜，可以在这里祷告方便，但是那个很好，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绝对不可少的东西。以前也没有圣殿，以后也没有圣殿，不过我们照样过日子嘛。有可能尽量有殿是好的，有形的教会也是好的，但是我们也不是把那个当作我们的偶像，说绝对要这样。你不可建殿给我居住，第一个是你不可以，因为流血太多；第二个，不要建殿宇给我，因为我不需要。我帮你们建殿，我也建立你们的家室，但是你要做，还是神也是喜悦的啊。第五节，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乃是从这会幕到那会幕，从这帐幕到那帐幕。哦，这可能会幕和帐幕有点讲究了。本来会幕就只有一个，后来好像就在整个的教整个以色列的在旷野的那个中心哈，四围都是包围着的。后来呢，会幕呢好像就慢慢搬到外面去了，就是尤其可拉党之后搬到外面去，耶和华不想与他们这些人亲近啊。或不是可拉党之后，应该是在亚伦做金牛犊之后，就搬到营外的帐幕了哈。在那里耶和华与他与摩西会面。我想从这会幕到那会幕，这帐幕到那帐幕，倒不是说耶和华自己的象征性的会幕改了多少次，而是讲耶和华以前都是从这个帐篷到那个帐篷，我是常常到每个神的儿女的家里去，我们每个不同的帐篷都去过，我去眷顾他们，去跟他们亲近。第六节，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跟你们一起同行，我跟你们一起在旷野里同行，你们被处罚，我也是就陪你们走了。你们在迷途当中，你们在不知道去向的时候，我还是陪你们走。我陪你们走不表示你们就一定会减少很多的路途的辛苦，甚至可能会增加，但是增加或减少这仍然是不重要的。重要的是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相信神啊。 我没有像以色列的一个事实啊，这里恐怕既是指在旷野，也是指到迦南地啊。我没有像以色列的一个领导者事实，也就是审判官了，就是吩咐我牧养我民的啊。我们是被法官养啊，虽然今天三权分立，好像牧养百姓的应该是，我是指世俗的，应该是行政的，但这里是用司法的啊，用上帝的法来牧养。我从来没有说啊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也许世上君王是这样，我不是这样啊。这我们又再一次想到建殿，想到在《使徒反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以及后来啊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保罗所讲的，都是神并不需要这些。我们有这些也很好，但是要记得神不需要这些，神为我们预备一切，神愿意住在我们里面。第七节，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圈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！我是把你从羊圈招来，并不说你在羊圈不好。但是我们从人间来讲，这种以前跟羊相处，现在跟牧羊百姓相处，就是管理百姓，这个好像是高一等啊。我们不没有高低之分，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刻意把上帝圣经里面所讲的话把它抹煞了，这是一个提升。如果有一天再叫你回去牧羊，也感谢主，但是现在是牧羊的孩子，叫你牧羊以色列的君了。第八节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啊，去哪里我都与你同在。这个旧约从创世纪就开始啊，对亚伯拉罕、对以赛亚各都是，神都是这样，不管你到哪里去，当然你的心要归向我，否则你到哪里是没关系的，你到埃及也没有关系。你说哎，以色列后来想回埃及，那就不对啊，那个是他们心不对了啊。我会剪除你一切的仇敌啊，让你在世能够顺利啊。当然我们今天仇敌，我其实以前也是一样，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心中的这个自我中心啊，这是最可怕的仇敌。我会剪除你其他仇敌，不管是扫罗或者是非利士人，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的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因为看到这些，你不能够说就没有什么成功人员，或者起码你不能够说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没有大名，甚至他不可以像世上人那么有名。哦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抵挡上帝，但是上帝仍然使用他，要在使用中让你让他的儿女哦有大名，有世上的大名。那我们也感谢主，只是我们求神的肯定，我们不去寻求这些，即使神要给我们东西，我们要神自己。第九节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凶恶之子，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一样。好，现在是神的恩典在这里了哈。你不必给我地方，我会给你地方。你不必给我一个帐篷，我无所不在，但是我会给你地方，我会给百姓一个地方。当然这是迦南地，所以这里讲的既是在旷野，也是在讲更早的时候亚伯拉罕也在流浪啊。流浪就是要给你一块地方，虽然亚伯拉罕始终没有完全始终在那个地方是流浪的，没有寸处之地，但是神就在其中给他，好像他已经有了一样。神也在那里栽培他，好像他今天栽培我们一样。这是我们又像一棵葡萄树了，这个栽培并不是栽培后进啊，这个有点像栽培一个果园，栽种然后培养，让他们多结果子啊。当然犹太人以色列没有多结出果子，我们今天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了啊。住在自己的地方，给你一块地，这都是相对的啊。我们在世上始终是流浪的，你们不会再迁移啊，各位。这你如果能够有个地方啊，下了班即使你在上班的时候很愉快，从观光景点回来，即使那是难忘的一次观光和享受，能回到自己的家，躺在床上啊，这个或沙发上很轻松，甚至我们就说把电视打开吧，这也不一定是罪恶，这是很愉快的。人人住自己的地方，人不是无壳瓜牛，这是很愉快的。那神世世代代是我们居所，但是地上有一块地方，有个不要迁移，然后不像。不会被别人凶恶之子来威胁、来伤害、扰害，这也是好事情哈。 那我会让他们定下来。第十节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啊，你看到世世治理的时候并不是最理想的状况，当然没有一个地方是理想的状况了。世世不是，以前在旷野的时候也有那种不同的这些领导者，也许也可以叫做世世啊。他们以前我会继续带领，以前是怎么样，现在还是我在治理，但是形式不一定一样啊。所以不要一天到晚想今不如昔，想当年怎么好，当年不是很好，后来就更好，当然后来还可以更好，只是在人间这些都会变动。我们承认十七章的第十节的下半句，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，并且我耶和华应允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为百姓是建立，为你也建立。你看一人得到鸡犬升天，当然一人是到鸡犬下降也是一样啊。一个人会影响到众人，我这没有什么不公平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，在世界都是如此，神家更是这样子啊。亚当的罪影响到罪人，耶稣的义也影响到众人了。这里也是啊，我为你建立家室，因为你的百姓也蒙福，因为摩西以色列百姓也蒙福，当然受祸也是会有的哈，都会有影响。地位越高越要小心这种影响，越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影响是正面的。然后制服你的仇敌，然后为你建立家室，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能够在对仇敌上面能得胜，也求主建立我们家室，包括我们儿女父母现在家庭是如此的破坏，我们还是求主建立。当这一家室是大卫的家族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甚至就是教会，那是更正确完整的解释。但是我们也不必轻看以前的这个在建立家室这一段。十一节，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哈。这我常常有的死不瞑目啊，寿数满足的时候并不好，满足的时候因为眼看着甚至还没有死，就看着儿女在他面前争了啊，或者就看到祸起萧墙了，或者就看到要亡国亡家了哈，这是一个祝福。当然我们要说，可能耶利米，可能很多人看到的时候是悲观的，是悲哀的事情，就算这样发生，让我们还是对神有信心。我会让人接续你的家室，没有人会造你的反，你是万世一系，你才是始皇嘞，第一个国王或第二个国王，以后呢会继续下去。当然这些都只是应验在耶稣和耶稣基督的儿女，就是教会上面。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这当然也是不是指所罗门了啊，这个是所罗门的国很快就没有了，这是指神的国度啊，是指基督的国度，这里是一个预表。十二节，他必为我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固他，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他会建造啊，所罗门会建造。那神要叫哪些人建造，要叫哪些人不建造，要叫哪些人征战，哪些人是和平，我们也都感谢。当然我们可以祈求神让我们经验的是更多的和平，不要那么多征战，这是可以祷告的啊。但是神要怎么成全，我们都顺服。这个更重要的当然是建立在耶稣身上，耶稣是把神的国正确的建立起来，而且永不衰残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这也是应验在耶稣身上是最对的，因为他们永远都是父子的关系。所罗门只是一个预表，但是预表也在生活中有，我们也希望跟神有这种约的关系，甚至我们希望我们儿女也是这样。因为大卫在这里求是神是应允在所罗门的身上，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啊。我们的神不会离开我们。那你说扫罗怎么讲呢？那是因为扫罗离弃了神。你说我自己也曾经离弃神了，所以现在也不想回来了。那不好啊，我们要被提醒。我们不要拿那个神会保守我们做一个赌注，我们反而拿神会保守我们做一个更积极的、更努力的，来信靠上帝，来坚定上帝，来认定神是我们的父啊，认定神的慈爱不离开我们才行。不要像扫罗那样一意孤行，而且最后绝望。我们离开了神，神就离开了我们。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和我国里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拿单就按着一切的 啊，照着这默示告诉大卫，大卫当然很高兴啊，尤其那个时候家庭观念那么重啊，我的儿女是这么会有出息啊，或者我儿子里面有一个这么有出息，是，但是你也不要忘记，神并没有偏心，神也让大卫经历到他家里的极多的痛苦，包括他儿女的极多的痛苦，你看，儿女的这么多的悲惨，但是其中有个儿子呢，却是预表了基督，就让我们在丰富的时候不会骄傲，让我们在贫穷的时候、贫贱的时候不会绝望哈。好，拿单现在提到了，哦，原来是耶和华不要你建殿，耶和华要为你建立家室。拿单能懂多少？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对教会的描述和预言了，对耶稣的描述和预言，拿单能听懂多少我们不晓得，但是他告诉大卫的也一定都是准确的。这样告诉了大卫，大卫听到了，当然也很感动呢。然后可能原来是在自己的宫里面，然后就怎么样到耶和华殿里了，或者这里当然还没有耶和华殿，就是到会幕里面。到会幕里，他又不是大祭司，怎么可以坐在耶和华面前呢？我想这都是形容啊，神对大卫的喜爱，也是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敬畏上帝啊，那形式也不是那么重要啊。当然敬畏上帝，我们会在每一件大小的细节上，包括形式上讨主的喜悦，但最重要还是你的心。大卫现在进去，看起来好像进到至圣所了，这不应该进去的，但是神，大卫一定没有得罪神，也可能他这个还是在家里面，只是他凭着信心进到耶和华的面前。然后他很感恩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我是什么嘛？我是非常渺小的。人能够自谦，看到自己不过是罪人，不配领受恩典，这是太有福气了。我家是谁呢？我家算什么？扫罗也是觉得他家算不得什么，他算不什么，基甸也是这样子。所以说这话，可能别人外交辞令，可能也是有口无心，可能是出于一种恐惧，可能是一种出于错误的谦卑，但是。”大卫是真的是承认我们是蒙了白白的恩典，我们太渺小了，而神对我们有太多的高举，奇妙的带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继续在我们当中行走，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王，求主继续拣选适当的人来治理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仆人治理的人，让我们不要冒犯你，不要得罪你，让我们总是能数算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给我们像大卫那样我们不配有的身份和尊贵。我们虽然不是王，但是我们是跟你一起做王的，就更尊贵，这是我们不配的。我们感谢你白白赐给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